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讲爱主你的神啊。那这个主题在我心里面啊，在去年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情，在我在听一些讲道的时候，好像这个话语一直在进来我的心里面，所以我就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来分享。有一天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，美国基督徒，他去问他的牧师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怎么样能够在属灵上再晋升一点，让我更认识神一点？”就那个美国牧师就回问他一句话说：“你爱神吗？”他就问他一句话说：“你爱神吗？”这个基督徒就开始回想他自己，他说：“我爱神吗？”他就跟牧师讲说：“我在教会里面我很认真的服侍，我花很多的时间，我也去关心别人，我也爱人。”但是那个牧师反过来再问他一次，他说：“你爱神吗？”那这位很热心的弟兄被问住了，他就停在那里开始思想：“我爱神吗？那我爱神吗？”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们今年一开始，我们开始一年读圣经一遍。那么在你在很快的读圣经，然后你又参加主日学的过程里面，你会对神的认识一天比一天增加，你会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事情。但是你知道关于神的事情，是不是表示你就认识神了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当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学家，他叫巴克，他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叫做《认识神》，这本书很出名的，你们可以去看。那么在《认识神》这本书里面，他说有很多的人会关于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事情，但是他不见得真的认识神。我们在读圣经，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不见得跟神相遇了，除非你进到跟神的关系里面。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读新约，我们看到一种人叫做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他们是很懂得圣经的，他们读了很多的圣经，那法利赛人也很愿意去遵守律法，所以他做了很多该做的事情，他一个礼拜祷告几次，他十一奉献，他做很多该做的事情。可是他在耶稣面前，耶稣看他们是不是达到他的要求，有没有？没有。那所以我们就要思想一个问题，到底怎么样的信仰才是对的？如果我们好好的读圣经好像也不够，让我们好好的遵守律法好像也不够，那到底什么才是一个真的对的信仰的道路？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。否则我们今天很大的努力，我们努力了很多，是不是我们走对路了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。所以今天我希望说，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，由耶稣所说的话里面我们来思想。所以刚刚我们读了马可福音的这段圣经，耶稣是怎么说的呢？耶稣是说，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？因为这一段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够记住，不过我相信今天讲完以后你们一定记住啊，请。他说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的好，就问他说：“诫命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呀，你要听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”那文士对耶稣说：“夫子说神是一位，实在是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，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就没有比这燔祭和各样的祭事的好。”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：“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”从此以后没有人再问他什么。耶稣告诉你说，一个正确的信仰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爱神。其次是什么？爱人如己。他说第一件事情，信仰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爱神，然后再来谈爱人如己。这是有个次序性的。但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，我们发现说爱人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，我去关心他啊，有人生病了我去看他。但是对爱神这件事情来讲是一个抽象的， 是一个比较不容易被理解的。但是耶稣却是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要爱神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。我们发现说，在我们唱歌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唱说要爱神，在唱歌的时候我们会表达，但是在内心的心里面，如果我们去问说爱神，所以我今天要反过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好像那个牧师在问他的这位年轻的弟兄，我问弟兄姐妹，你爱神吗？我停下来哈，我停下来让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，你爱神吗？想一想，我观察到一件事情哈，可能也是包括我自己在反省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活，在想说我到底爱不爱神。如果你自己去想的话，我会发现说，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很喜欢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关系，我们很喜欢，所以我们会爱人，我们在爱人上很实际，我们做，我们很喜欢小组的那样的氛围，所以我们喜欢聚会，我们喜欢教会这个团体，这个教会我们每个礼拜聚在一起，星期五星期天我们很喜欢。但是我爱不爱神？我发现我们大部分的人，我们对神是说，我需要神，我需要这位上帝，我要这位神来保护我，我需要这位神来祝福我，我需要这位神来安慰我，但是我不一定爱神。是不是你的状况哈？我不一定爱神，我需要神，我爱弟兄姐妹，我需要神，但是呢，我不一定爱神。或者我们因为我可能不知道怎么爱他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爱神。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可能是像以色列人的态度。我给大家来看这个以色列人的态度。当神对摩西说话，百姓也在那里的时候，百姓说了这一句话，我请大家一起来念，请。他们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至于犯罪。你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的老百姓，他在想什么？他说，神啊，你最好跟我呢有点距离，你不要来直接跟我讲话，你告诉摩西我们该做什么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做该做的，其他的时间 leave me alone， 跟我有点距离哈。所以他们的想法是说，神啊，你跟摩西讲，然后呢，你告诉我们我们该做什么，我们把我们该做的做了，然后呢，我可以过我的生活。当你看到法利赛人的时候，法利赛人怎么样？法利赛人在看他的那个旧约律法的时候，他把律法研究的透彻，然后列出了规条，然后他在尽力的守规条，守完规条以后，他说 OK， 我已经守了规条了，剩下的归我，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我可以让我自己有心安。我们今天，我们的基督徒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像这样子？我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说，上帝你不要靠我太近，在我该做的事情做完之后 leave me alone， 让我过我自己的生活。很多时候我发现说，我们可能愿意到教会来，我们愿意参加聚会，我们可以在教会有服事，我们来崇拜，我们有点奉献，然后我们觉得说我还不错，其他的时间 leave me alone。 这个是不是你的信仰？这个是不是你的状况？当你听到有些人，我刚刚听到说，哎，有人回国了，他礼拜天去崇拜一下，其他的时间 enjoy life， 是不是就是在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完以后，其他的时间是我的，我要干什么干什么？但是是不是这个是耶稣的标准？所以我们来看耶稣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；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去生命， 为我失去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所以耶稣基督的要求不是说你可以 leave me alone， 就是说我只要做到我做的，其他的可以不管我。不，耶稣的要求很明白，白纸黑字写的说，你如果不爱我超过爱我的妻子、父母、儿女，你不配做我的门徒。爱主必须是最高的，否则你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这个标准实在很高，实在不容易做到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，怎么样叫爱神？因为这个事情太抽象。今天你说爱一个人，我们以前学过说爱人可以用五种方式，爱的五种表达方式。可是你爱神，你在圣经里面找，你会发现说讲神爱人的经文很多，讲人爱神的经文很少。那我要从十诫里面，因为当摩西颁给人十诫的时候，他其实把全世界告诉人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让你看见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。所以我要来看，从十诫里面来看这个经文。那我今天只能给大家看前面的第一诫，然后加一点第二诫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我们来看第一诫他讲什么。他讲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家领出来，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所以第一诫他讲的是说，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。好，那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他讲的不是说以色列人啊，你不要去拜别的神。事实上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一定会拜耶和华神。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说，除我以外你不可以再怎么样，再拜别的。所以不是说以色列人会去拜别的神，不要耶和华，不是。他是说在拜耶和华的同时，他在拜别的。而神是说，我是独一的，除我以外你不可以同时再拜别的。所以你如果回去看以色列的历史，在以色列历史当中，以色列人总是在拜耶和华神，可是在拜的同时他也拜巴利，也拜亚斯塔录。什么是亚斯塔录？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亚斯塔录？所谓 fraternity guard， 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在那高台上行淫乱的事情。所以在当时就有色情，色情就把人从神那里引开，今天一样。所以神对犹太人、以色列人说，不是说你要去拜别的神，而是说在拜我这位神的时候，你不可以再去拜别的神。这个是上帝的要求。那我们来思想，我今天要从旧约的历史来跟大家思想这个主题。人有没有可能在拜这位真神的时候还去拜别的神？我给大家来看，在新约里面有一段的圣经，这一段我请大家起立来念，因为希望大家能够记住。好，下午来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请。不要爱世界。好，来，请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请坐。他在这里讲到说，这个是对基督徒讲的，就是说你在基督徒，你在爱神，在爱神的时候，若你在爱世界，你爱世界的时候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。所以当这两件事情同时存在的时候，你爱父的心就没有了。他说爱世界上的事就如什么呢？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。所以我先跟大家来思想肉体的情欲跟眼目的情欲。在旧约里面曾经这样发生啊。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以色列的君王是谁？大卫。大卫爱不爱神？爱神。大卫敬不敬畏神？敬畏神。在为大卫最顺利的时候，他在那个楼顶的高处，他做了一件事情。他在干嘛？ 到处看看看，看到谁？看到拔示巴。看到拔示巴的时候，他爱不爱神？当他看到拔示巴的时候，他爱神在哪里？他有没有在爱神？占据他心的是什么？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。所以他看到拔示巴的时候，爱神的心到哪里去了？放下来了。一个人能不能拜两个主？不行的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当大卫看到拔示巴的时候，他的念头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差人把拔示巴接到他的皇宫里面。结果拔示巴怎么样？怀孕了。他把乌利亚，他拔示巴的先生，从前线调回来，希望把这个孩子栽到他这个乌利亚的头上，就乌利亚没有干这个事情。所以大卫接着做什么？借刀杀人呢、啊，把这个乌利亚送到前线去，然后呢叫约押退下来，把乌利亚送到前线被打死。这是大卫。我们说这个大卫是不是一个爱神的人？他是一个曾经爱神的人，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可以做这个事情，他可以犯奸淫罪，他可以犯谋杀罪。当一个人，当他的心虽然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当他爱别的东西超过爱神的时候，所有神的律法、神的原则全部没有了。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一个历史活生生在我们眼前，说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会让你超过爱神。当你爱那个，就犯了十诫里面第一条，说你如果爱别的神除了我以外，你有别的神，你就是违反了第一条的诫命，你没有爱神。因为爱神，神对你的要求是全心全意的爱他。所以摩西太了解这个事情。摩西当时他服侍神一辈子之后，他太了解以后，他对以色列说出这样的话。我再来请大家，上一次我们读的是耶稣说的，我们来读摩西自己说的，请我们来读。以色列呀，你们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里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哪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印记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成这样。所以摩西他过了这么一辈子，他跟以色列讲说，他不是跟你讲十诫，他跟他们讲不是讲十诫，他是把十诫完全理解了。他跟他讲说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和华神是什么？独一的神，你不可以同时有别的神，而且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他。因为你不把他尽力去爱他的时候，就像刚刚我讲的大卫，当那样一个念头进到你心里面，当时你一下不爱神的时候，你就跌倒了。你做出来的事情不是人能够所接受的，你做出来的事情是被上帝咒诅的。所以当耶稣告诉人说，你当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时候，他不是一个命令说你要非常的难过，他实际上告诉你说，除了这条路以外，你没有别的路。弟兄姐妹，是为你我的好处。因为你在爱别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被那个事情所左右，你做出来的决定就是一个错的决定。所以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觉得我们损失了，而是对我们的好处。所以我要问大家，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你有什么嗜好会让你爱这个嗜好过于爱神？你在网上是不是花了很多的时间，以至于相对起来你的心不在上帝那里，那里占掉了你太多的时间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嗜好，你愿意把你全部的身心投注在里面，而你没有时间花在上帝的身上？ 那些事情会让你走错路。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耶稣爱我们，所以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，为了我们的好处，那是神爱我们的原因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历史的事情。刚刚我讲到说有什么事情会引诱我们呢？我刚刚讲的有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另外一件事情是今生的骄傲。我给大家讲另外一个人，在以色列里面的第一个国王叫谁？记得吧？扫罗王。扫罗王是什么支派的人？便雅悯支派。便雅悯支派在以色列当中是最大还是最小的？最小的。所以当时当撒母耳去高丽这个扫罗王的时候，这个扫罗出来做王的时候，很多人不接受他的，人家说你这个是最小的，最不起眼的。当扫罗一开始做王的时候，他是非常谦卑的，他是非常对神敬畏的，是一个好王。可是什么时候改变？你知道什么时候改变？这个时候改变。来，我们来读，请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，打鼓集庆，唱歌跳舞，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道唱和，说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：将大万万归给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就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那时候大卫跟巨人歌利亚在打仗，他们所做的是为了整个以色列民族，而不是为了他自己，也不是为了扫罗。结果大卫把歌利亚杀死了，老百姓回来的时候是迎接谁？迎接谁？扫罗王。因为扫罗是什么？王。可是唱歌的时候却是唱什么？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在这之前一切都好，就在这一念之间，他心里面出了什么？嫉妒。他突然间觉得说，我的王位要不保了，他们为什么爱他超过爱我？他们为什么看大卫好像高过我？这个时候扫罗怎么样？不行了。扫罗就这样不行了，就这么一下子而已。当一个人他原来是一个爱神敬畏神的人，你在我们当中，我们都基督徒，我们都爱神，我们说我们来到教会里面，但是一旦我们那个心被那个今生的骄傲所占据的时候，就那么一下子，扫罗就那么一下子，他突然间发现他里面对大卫深深嫉妒以后，从你去看撒母耳记开始，从这里开始一路往下，扫罗开始做出不顺从上帝的事情，做出一件比一件更糟糕的事情，就在那个一念之间，他爱他的地位，爱他别人对他的尊重，当他超过爱神的时候，他一下子整个人变了。最后他做出什么事来？我给大家看。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，他到了一个祭司那里，祭司就给他东西吃，然后大卫走了，就扫罗知道说这个祭司给他东西吃，所以他做这样的事。来，我们一起念，请。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希图的儿子亚希米勒和他的父亲全家，就是住在拿伯的祭司，都招了来，他们就来见王。扫罗说：亚什图的儿子，你要听我的话。他回答说：主啊，我在这里。扫罗对他说：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，将食物和刀给他，又为他求神使他起来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？亚希米勒回答说：王说， 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？她是王的女婿，又是王的参谋，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。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？断不是这样。王不要将这罪归于我和我父的全家，因为这事无论大小，仆人都不知道。王说：亚希米勒，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。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：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，因为他帮助大卫，又知道大卫逃跑，竟没有告诉我。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。王吩咐多益说：你去杀祭司吧。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，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，又用刀将祭司城拿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死。这就是扫罗。扫罗曾经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曾经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他那心里面一下子被这个今生的骄傲缠裹的时候，他整个事情的判断，整个做事的方法全部改变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再一次的摆在我们面前。人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神，我们每个礼拜都来，但是什么占据了你的心？你如果爱你自己，今生的骄傲过于爱神，你就是在拜别的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很多时候就在一念之间，就这么一念之间，你那个念头在你心里面挥之不去的时候，你这后面的日子就走偏了。这就是历史。我觉得历史很好的事情，它告诉我们很多很具体的事情。所以摩西说什么呀？耶和华神是什么？独一的。你要怎么样？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对谁的好处？对基督徒的好处，对我们的好处。因为你一旦爱别的，你就没有办法爱神。所以我在这里我要问大家的是，你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因为在工作上，也许在你的工作里面，你的同事比你多得了称赞，多了拿的薪水比你多，你心里面不高兴，你那个苦毒一直在那里，你挥之不去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发现说，哎呀，那个人才能比我好，你心里面不舒服啊？甚至在教会里面，你说，哎呀，那个人比我更受尊重，你心里面不舒服。那个人比我更有恩赐，我心里不舒服。或者你心里面在教会里面，或者在你工作里面，你对某一个人，你心里面总是有一个疙瘩，我看到他我就不高兴。那个疙瘩如果始终占据你的心，你走的路就会偏差，你走出来的服侍，你的行为就不是按照上帝的行为。上帝要你做的是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，爱主是第一位。所以我在工作上面我也遇到很多的事情，其实我工作也不见得容易，但是我告诉我一件事情，说我绝不往我心里面去，我不对我的老板发生我的怨恨，我不做这种事。因为我知道说，如果我心里面出了那种东西，那个不是对我的好处，那会毁灭我。我在神里面我有我的平安，我只有在那样一个情况下，我每天才能够工作的快乐，我回家睡得安稳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他说，你如果爱世界，爱这世界上的这样的情欲，爱世界上的骄傲过于爱神的时候，神要把你带到一个路，不是神要把你，是你自己走向一个被神管教甚至被神灭亡的路。所以你当如何？尽心尽心尽力爱主的神，为了谁的好处？我们的好处。接下去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上帝说我们心里面可能会不爱神。我们一起读，请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 你们又不能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马门是什么？钱财。他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，要不然是这个高，要不然那个低。啊，他说你不能侍奉钱，钱是一个很大的关卡，钱会让我们不爱主。啊，我还是拿旧约的一个故事来讲哈。旧约在旧约的历史里面，能力最大的哈，除了摩西以外，行最多神迹的先知是谁？考试一下。以利亚还是以利沙？以利沙哈，以利沙，他的能力很强，行很多的神迹。那以利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迹，就是说，当以利沙他医治了很多人以后，他开始出名。那有一件事情发生，我请大家来看啊。来，我们也就念一下，因为下午了哈。来，我们念这个故事，请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。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，他又是大能的勇士，只是长了大麻风。先前亚兰人成群地出去，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，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。她对祖母说，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，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。亚兰王说，你可以去，我也带信与以色列色王。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德、金子6000克色勒、衣裳10套就去了，且写信给以色列王，信上说，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，你接到这信要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以色列王看见这信，就撕裂衣服说，我岂是神能使人从死里复活？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，你们一看一看，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？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打发人去见王说，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？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，站在门前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，你去在以色列河中沐浴7次，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。于是乃曼下去，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了7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了神人那里，站在他们面前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神，现在求你点收仆人的礼物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受。乃曼再三请求，他却不受。乃曼说，你若不肯受，请将这2坨子驮的土赐给仆人，从此以后仆人不再献燔祭和平安祭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以利沙对他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。乃曼就离开他去了。走了不远，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，我主人不愿意这乃曼人收礼收他的礼物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一些。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，乃曼看见有人追赶，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，都平安吗？说，都平安。我主人打发我来说，刚才有2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，从以法莲三地来见我，求你赐他们1他连德银子、2套衣裳。乃曼说，请受2他人德，再三地请求，便将2他连德银子装在2个袋里，又将2套衣裳交给2个仆人，他们就在基哈西面前抬着走，到了山冈，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放在屋里，打发他们走了。基哈西进去，站在他主人面前。以利沙问他说，基哈西从哪里来？回答说，仆人没有往哪里去。以利沙对他说，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同去？这岂是受银子、衣裳、买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牛羊、奴婢的时候呢？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， 直到永远。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去，就长了大麻风，像雪一样白。在这段的记载里面，先知以利沙，神透过他告诉乃曼怎么样得医治。乃曼到了河里洗了七次，得医治了，回来来到以撒面前说，我把礼物要给你。从常理来说，这个以利沙医治了这乃曼，收礼物是可以的，但是以利沙没有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医治的不是他，对不对？医治的是谁？神呢？所以他没有理由收礼物，而且他很清楚的明白说，这个不是买葡萄园，不是奶牛逼的时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医治不是用钱可以买的，所以以利沙很清楚，他不可以拿任何的礼物，他也不要，他也不被收买，因为神愿意医治乃曼就医治乃曼，不是他可以用金钱买的。可是这个仆人基哈西，他跟着这个他的这位先知，他天天跟着上帝的，看见神的作为，他心里面绝对有上帝。可是在他一念之间，那个金钱在他心里面一下子占据他的心，那一下子他可以完全忘记上帝过去所做的任何事情，那个原则全部忽略。那个金银占据他心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没有了。他做出的决定就那么去要几件礼物，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？一身的大麻风，包括他的后代。这个就是历史，历史让我们看见说，爱神要站在哪里？第一位。当你的眼睛一旦去爱别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陷在网络的里面。在过去这段时间，我不知道你注意新闻，你听到很多的有名的牧师出了事，在金钱上。这些牧师是不是爱神的牧师？我相信是的。在他过去那么几十年的服事里面，每一个牧师我相信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可是为什么会跌倒？你觉得就是那个钱在你眼前晃晃晃晃，一念之间一下想错，怎么样就下去了，身败名裂，绊倒许多的人，就在那一念之间。这就是历史让我们看见爱人爱神。耶稣说的，摩西说的，爱神必须超过一切。不是说上帝要把一个枷锁加给你，而事实上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所以我今天反复的说这件事，为了让大家记得，爱主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因为没有这条路，你走出这条路，你没有办法来真正的得到上帝的祝福。那钱财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大的考验，虽然我们今天不见得说真的爱钱财爱到那个地步，但钱财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他这样讲，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，怎么样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所以你自己看你自己，这是一面镜子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有没有爱神。所以上帝在从历史一开始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操练奉献。他对以色列人说，你出熟的果子要献给神，你十分之一要献给神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出熟的果子献给神的时候，你对上帝就是有个信心，说我相信神会看顾这一切。你会看顾你的物质，看清，你不会把钱看得那么重要，因为钱这一关有时候很难过的。所以我们要在奉献上操练。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，我们在奉献上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衡量我是不是真的有爱神。那我从在教会这么多年，我从过去到现在，我认识很多的基督徒，很多的基督徒在他的生活里面，在他的服事里面有很好的表现，做很多很好的事情，也被人称赞。 但是在他的奉献上，其实他知道，他内心知道他亏欠上帝，他自己知道，上帝也知道，其实知道的，神在他心里面占了多少的位置，他其实是知道的。但是他可以继续往前走，但他心里面真的要得到平安，他必须在奉献上来长进，否则的话他会是一个挣扎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再来学习。我跟大家讲一件实际的事情，我们教会的奉献不好，我们教会的奉献跟韦恩大学的韦恩堂的奉献还比不上他们，跟他们差不多。我们教会人平均的收入跟他们比起来远远的超过，但是我们的奉献没有比他们多。那反映什么事情？反映总体来讲，我们教会对神的爱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思想的问题。我的心今天有没有爱神？那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。那我们每一个人要问说，我爱什么？我的爱表现在哪里？所以当然我们这个是不能让金钱控制了我们，我们要爱神。爱神不是放在口头上，爱神是一个很实际的，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要去面对上帝。另外当然你会拦住你去爱神的有你的儿女妻子，那个我今天不再讲了，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不再讲了。但在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大家来想说，你会想说，哎呀，我当时来信主的时候啊，我就是想上帝祝福保护我啊，结果今天听完你这篇道，糟糕了，哇，我的责任真大，我又要奉献，我又要爱神，我好像要把我自己摆上啊。你想一想，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哈。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在旧约的历史里面，我今天也在给大家看另外一件事，上帝的拯救跟爱啊是怎么表现的哈。我请大家回想四世纪，当以色列人在困苦中的时候，他们呼求什么？他们在困苦啊，在困难呢、啊，被逼迫，他们求上帝差遣什么？士师哈、而且最后他们要什么？王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要求说：“哎呀，我在困难中，你要给我拯救。”那上帝有没有答应他差给他们士师跟王？有哈。士师，你有没有仔细看士师？士师的背景大部分是什么？土匪。如果你仔细看士师的话，很多都是土匪出身，所以上帝的拯救不是靠着士师来的。最后他们给他个王，王最后也不是他们的拯救。你看以色列历史，每次在神这些老百姓在走偏路在危险当中，谁差什么来？谁差什么人来？先知。哎，先知是做什么的？宣告上帝的话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好像说我在马路上车子抛锚了，轮胎破了，然后打电话，上帝啊，请一个人来帮忙。然后你会想说，上帝会找什么人来？找一个 mechanics 来，对不对？找一个技工来。结果上帝差什么人来？差牧师来了。我们的牧师还可以，他去了还可以帮你换轮胎，然后再给你讲道。当然这个是我讲的，但是事实上上帝就差一个牧师来。以色列的历史，在以色列历史当中，当每一次以色列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上帝真的要差来的不是一个民族英雄，上帝差先知来。为什么差先知来？因为他要让以色列老百姓知道说，拯救在哪里？拯救在上帝那里。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当时问题的解决，人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上帝。所以你爱神，你才能认识上帝，你认识上帝，你问题才解决。你当时的问题马上解决的，不见得是真正问题的解决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以色列历史让你看见的。所以你说，上帝啊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我 要求你拯救，要你祝福。是的，上帝拯救你，上帝拯救你的方法，祝福你的方法，就是说你要来爱神。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给大家讲。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是说，这条路是必须的路。 我很快的做一个下面的，到了第二节，我今天能稍稍的提一下第二节，请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水中的百物，也不可跪拜这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耶和华的神是祭血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，爱我守他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这个第二条诫命讲的是什么呢？第一条诫命是说，你除了我以外你不能别神。第二条诫命他说，这个偶像不是另外一位神，这偶像是谁？因为以色列人会把耶和华神为耶和华神立像，当为耶和华神立像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极大得罪神的事情。神怎么说？他会怎么样？追讨怎么样？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。第二个诫命讲的是什么？你说第一个诫命是敬拜对的神， Worship the right God， 第二个诫命讲的就是 Worship the right God the right way， Worship the right God the right way， 用正确的方式来敬拜我们这位神。所以我们要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来开始服侍神，我们没有用一个对的方法，我们今天所喊出来的口号，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是不是用对的方法敬拜神？若不是，你会落在神的愤怒的里面。今天没有时间讲，我就停在这里，卖个关子，我下一次再讲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要做个结束，我要请大家来读这两段的经文，我们能不能起立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请。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就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。请坐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爱他，当你爱他的时候，神给你显现，你会经历他。今天我们读圣经，如果是你心里有爱他，你就会去思想上帝的心意，然后你顺从他，然后你就经历他。所以你若是爱他，你就会经历到上帝对你的显现，你一天就比一天经历他更多。你会看见，你耳朵未曾看见，眼睛未曾想到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里未曾想到上帝的真实。这个是上帝的应许，所以你需要爱他。那我们今天不管是你在服事也好，你在读圣经也好，你有一个爱他的心。若是今天我们今天在主日崇拜，你心里有一个爱主的心，其实你的唱歌就会唱得不一样，你心不会去想别的，你会想说啊，今天孩子怎么样，那怎么样，没有，你在上帝在你面前，你就专心的爱他，你会发现你的敬拜就不一样。所以我巴不得今天的信息很简单，只有一个，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你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，因为这个是为谁的好处？为我们的好处。愿大家都记得这个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上帝啊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就来你面前检讨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比别人有益，因为我们自己在你面前这样一面镜子的面前，我们也照出我们自己里面有许多的亏欠，许多不合你心意的地方。但是主，你自己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看见。主啊，在许多的地方，我知道说我们一旦有一些偏差，我们没有尊你为大的时候，我们落在极大的诱惑跟失败的里面，可能性的里面。我们心里面有没有那些真的是捆绑我们的事情，以至于我们真的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走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说这一辈子这些世上的事情很快会过去，将有一天我们会跟你面对面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剩的有限的日子里面，让我们走对路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可以爱你，因为我们知道说，主啊，不是我们能爱你，是你先爱我们。 但是主啊，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的心归向你，让我们每天在每时每刻，如果你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，让我们经历到主你自己的那样丰富真实，以至于我们爱你越来越确实。主，祝福今天你的话语，保守我们的道路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